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七国集团或将联手推动加密货币管制。美国同加拿大就寻求庇护者问题达成协议。美军空袭之后，叙利亚东部伊朗支持嘅战斗人员开始警戒。洪都拉斯同中共建交，美国警告中国嘅承诺往往唔能够兑现。以色列国防部长被解雇引发抗议，白宫深表关注。欧洲领袖担心中俄行得太近，将会密集访问中国。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日本共同社3月26号引述知情官员的说话报道，七国集团之七将会联手推动加密货币行业更严格的监管，目的是提高商业透明度和消费者保护措施。这些官员说，七国集团将会加快相关讨论的步伐，争取在5月中举行一次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亦都即是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广岛主持今年的该集团峰会的前几日。在对加密资产带来全球金融体系的潜在风险的担心挥之不去的情况下，这些官员表示，日本和七国集团和其他成员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美国以及欧盟正在寻求一份领导人联合宣言，陈述他们的集体努力。据这些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和加密资产有关的问题也都可能被列入即将在4月中在华盛顿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议程。美国总统拜登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上星期五宣布了一项移民协议，阻止寻求庇护者在非官方过境点越过美加边境。杜鲁多表示，该协议将会在星期六午夜之后生效，快速实施该协议的目的是避免该协议在生效之前试图越境的移民激增。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加拿大已经同意为来自拉丁美洲的15000名难民进入该国开辟一条途径，来减轻美国南部边境的压力。除了移民问题之外，拜登和杜鲁多在星期五的会谈还讨论了一系列问题，包括乌克兰战争、对抗俄罗斯和中共的努力，以及海地安全局势的恶化。杜鲁多宣布，加拿大将会在海地再投资1亿加币，支持海地的国家警察。目前海地帮派暴力日益增加。拜登说，海地的帮派基本上已经取代了政府。他说，向海地部署国际部队的想法目前并未开始运作。拜登说，我们还在研究国际社会是否能够通过联合国发挥更大的作用。监督叙利亚战争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站说，美国空袭在三个地点炸死19人。伊朗支持的武装分子由于担心可能的空袭而处于警戒状态。美国总统拜登上星期五表示，美国会做出强而有力的回应，保护美国人员。美国官员说，叙利亚美军星期五受到两次同步攻击，一次是在康菲工厂的美军人员受到一枚导弹攻击，一名美军人员受伤。另一次是代尔祖尔省的美军陆川基地受到几架无人机的攻击，没有造成美军伤亡。进行攻击的无人机除了一架逃脱之外，其余全部都被击落。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星期六说，已经就沙地阿拉伯在当地的接触 包括同叙利亚嘅接触，同沙特进行咗沟通。发言人表示，美国反对同阿萨德政府关系正常化嘅立场依然冇改变。呢名发言人话，美国对同叙利亚政府接触地区伙伴嘅信息一直都系，任何接触嘅核心应该系采取可信嘅步骤，改善叙利亚人民嘅局势。洪都拉斯上星期六表示，断绝同台湾长达几十年的外交关系。中国26号宣布，由即日起同洪都拉斯互相承认，并且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台湾指责中共以虚假承诺诱迫佢的友邦，压缩台湾外交空间的行为，已经严重伤害了台湾人民的感情，亦都令两岸关系加速背向而行。在洪都拉斯将会切断与台湾外交关系之后，美国国务院上星期六说，虽然洪都拉斯与台湾断交是个主权决定，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经常作出的承诺来换取外交承认，但是中国的承诺最终往往得不到兑现。台湾目前仍然与拉丁美洲的贝里斯、巴拉圭和危地马拉以及梵蒂冈有外交关系。台湾剩低的大多数合作伙伴是加勒比和南太平洋的岛国，以及南部非洲的斯威士兰。即使中国采取孤立行动，但是台湾和百几个其他国家仍然保持稳固的非正式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美国和台湾并没有外交关系，但是一直坚称台北是印太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开除了国防部长加兰特，引发大规模抗议。白宫发言人星期日深表关注。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华森在声明中说，我们继续强烈敦促以色列领导人尽快达成协议。我们认为这对以色列和他们的所有公民来说是最好的前进道路。在上任大约三个月之后，内塔尼亚胡的民族主义宗教联盟因为司法改革计划暴露出的严重分歧而陷入危机。改革方案将会加强对司法任命的政治控制，赋予行政部门更大自由来任命最高法院法官。华森说，正如总统最近同内塔尼亚胡总理讨论这样，民主价值观一直是，以后亦都必须仍然是美国和以色列关系的标志。加兰特被解雇的消息传出之后，全国各地数以万计的民众上街示威。代表几十万公共部门工人的以色列总工会负责人说，他们对加兰特被解雇感到惊讶，表示会在星期一作出激动人心的宣布。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之后，多位欧洲领袖亦都将会密集访问中国。分析指出，欧盟担心北京和莫斯科走得太近，正急于稳住对中国的关系。另一方面，就试图和中国沟通乌克兰冲突、安全和贸易等问题。美国新闻网站政客欧洲版报道，习近平结束俄罗斯访问之后隔日，西班牙23号宣布，总理桑杰士应习近平的邀请，将会在30号访问中国，出席在海南省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并且和中方讨论乌克兰危机。西班牙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将会在7月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此外，将会在4月4号访问中国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透露，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亦都将会加入他的访华行程。欧盟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里亦都预计4月前往北京，为中欧高峰会预先做准备，并且讨论乌克兰战争相关议题。除了欧洲领袖之外，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马来西亚首相安华亦都将会出席博鳌亚洲论坛，随后前往北京访问。至于原定27号到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巴西总统卢拉，由于确诊轻度肺炎，已经取消相关行程，将会在日后重新安排。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第一，美韩两栖登陆训练展开，北韩再次发射导弹示威。 美属维京群岛总督布莱恩访台，双方加强产官学界交流。多数美企不再将中国列为海外投资前三名。航运巨头马士基表示，中国疫情封锁及房地产崩溃已经吓坏消费者。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已经出院并居家工作。密西西比州遭龙卷风重创，拜登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提供联邦资金。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据南韩军方星期一表示，北韩在当地时间星期一朝早再次向东方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这个已经是北韩今年第八次试射弹道导弹。外界推测，这个是南韩和美国联合军演，以及对美军航空母舰抵达南韩的挑衅。而上一次北韩试射在3月19号从设有卫星发射场的东仓里一带试射短程弹道导弹。据日本防卫省在星期一朝早7点49分宣布，北韩试射了弹道导弹之后，已经在朝早7点54分落下。防卫省相关人士透露，这两枚弹道飞弹已经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外侧，所幸日本政府没有接获有船舶或飞机受害的消息。目前南韩和美国军方正在东南部海港蒲航一带展开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两栖登陆演习，时间会持续到4月3号，两国一共派出12000兵力参与。美军两栖攻击舰马金岛号亦都在22号抵达釜山港，加入联合演习。据台湾外交部星期一表示，美属维京群岛总督布莱恩将会从3月27号到4月1号率团访台。台湾外交部表达欢迎之意。据讲，布莱恩是首位访台的美属维京群岛总督，自行率总督府幕僚长奈特以及对台经贸特使维克斯等资深官员来访，将参加2023年智慧城市暨2025净零城市展，并且同台湾外交部经济部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台湾的科技及航运产业及国立台湾科技大学等产官学界交流，深化双边的产业、观光及学术的互动和合作。台湾外交部指出，布莱恩2019年上任以来就同台湾互动密切，致力于加强同台湾的关系，包括推动美属维京群岛同台湾签署相互承认驾照协议，亦都多次派遣对台经贸特使访台，相信布莱恩之行将进一步增进台湾各界和美属维京群岛之间的了解，来持续深化双方合作。据中国美国商会总裁何曼可近日向 BBC 表示，中美之间持续的紧张局势正在影响美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兴趣，这个反映了在美国商会对他900多间会员企业的最新年度报告中。何曼可表示，美国企业对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态度比过去好长一段时间都更加消极，美企对当前美中关系的悲观情绪反映了这几年的动荡不安，在经历了3年的武汉病毒疫情之后，企业真的很累。他强调了其他一些问题，包括差旅变得更加困难，劳动力成本上升，高层不愿意接受前往中国的委派，政治压力以及中国对于经商来讲变得更不可预测。美国商会的调查报告还显示，商会的会员企业增加在华投资的意愿下降，在900多个会员里面，大多数不再将中国视为前三大投资重点之一，而且贸易战和其他分歧令到在中国做生意变得非常具有挑战性。据全球航运巨头马士基近日表示，由于去年疫情大流行的破坏和房地产崩溃已经吓坏了消费者，中国的经济反弹弱于预期。马士基执行长克瑞克 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候表示，在今年初各界曾经希望随着中国在疫情之后重新开放会看到真正强劲的反弹，但是现在却未看到。中国消费者对市场所发生的事感到震惊，现在看来并没有挥霍的心情。克瑞克说，马士基的一些客户正在将现在的情况和2003年沙士爆发时候相似之处相比较，当时疫情最严重地区的消费者需要时间来恢复信心。克瑞克指出，中国有 70% 的储蓄都投资于房地产，房地产业受到政府的沉重打击，而中国股市表现亦都不佳，美中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更加剧了负面情绪。他强调，关注新闻的时候，人们不会得到很多乐观的信息，所以随着大众重新回归到日常支出，可能会出现一些延迟效应。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近日在接受脑震荡治疗之后，已经在星期六从康复机构出院，并将暂时在家工作。据麦康奈尔一份声明中说，我很高兴地说，我今日较早时候完成了住院理疗，很高兴回到家。他想真诚地感谢各界的善意祝福。他表示，他打算听从理疗师的建议，在接下来的几日里面在家为肯塔基州和共和党大会工作，并期待尽快回到参议院。这个月较早时候，81岁的麦康奈尔在华盛顿特区宾夕凡尼亚大道华尔道夫酒店的一场筹款晚宴中击倒之后，出现脑震荡症状，随即被送往医院到现在。然而这位共和党领袖并不是唯一在国会缺席的参议员。民主党方面，89岁的加州参议员戴恩·范斯坦在短暂住院之后，现在一直在家里面接受大状疱疹的治疗。宾夕凡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费特曼亦都正在马里兰州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抑郁症的治疗。星期日较早时候，拜登发布了密西西比州的一份紧急状态声明，向星期五晚间遭到致命龙卷风袭击的地区提供联邦资金。上个星期五，一场龙卷风直卷了密西西比州三角州，包括卡莱尔县、汉佛莱斯县、门罗县和夏基县都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这场持续一个钟头的大风暴直卷了密西西比州的多个城镇，造成至少25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在阿拉巴马州的一名男子亦都在大风暴中丧生。此外，风暴导致几百人流离失所，搜救人员星期日重新开始了艰巨的搜救任务，在被夷为平地、被损坏的房屋、商业建筑和市政办公室的废墟中进行挖掘和寻找幸存者。国家气象局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办公室的气象学家佩里卢说，初步的信息表明，星期五的龙卷风在地面上停留了一个几钟头，并且至少移动了170英里。他说这个相当罕见，是非常非常罕见的情况。他并将龙卷风可以在地面移动咁长的路径归因于大气的不稳定性。
礼拜一，田纳西州首府 Nashville 的一间私立基督学校发生重大枪击案，造成至少三名儿童和三名成年人死亡。警方开枪击毙一名女性枪手。路透社报道，田纳西州警方今日上午10:13接获当地一间基督教学校发生枪击案的报案电话。Nashville 都会警察局表示，抵达现场的警员可以听到学校二楼传来枪声，枪手至少有两支半自动步枪和一支手枪。警方一度称枪手是一名未成年人，但后来表示枪手是一名28岁的女性。毕业于这间学校，枪手从侧门进入学校之后，在教学楼的一楼和二楼多次开枪，警察最终在二楼将他击毙。总统拜登当日再次呼吁共和党人和总统一道推动枪支管控措施，并再次呼吁国会通过他的攻击性武器禁令。 乌克兰礼拜日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呼吁美国同其他世界大国反击俄罗斯的核讹诈。声明话，全世界必须团结，反对危及人类文明未来的人。在乌克兰发出这一呼吁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前一日话，莫斯科将在白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白罗斯与俄罗斯同乌克兰接壤。乌克兰呼吁白罗斯不要成为克里姆林宫的人质。乌克兰外交部在声明中说，乌克兰呼吁白罗斯防止实现在白罗斯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犯罪目的，这个将进一步将这个国家变成克里姆林宫的人质。FDIC 礼拜一宣布，第一公民银行将购买矽谷银行的存款和贷款，以165亿元收购矽谷银行约750亿元资产，大约900亿元的证券和其他资产仍将处于接管状态，等待 FDIC 处置。 CNBC 称，在矽谷银行倒闭两个礼拜后，这一收购终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安抚投资者的担忧。美国第一公民银行目前拥有资产约1090亿美元和总存款894亿美元。 FDI 在礼拜一的新闻稿中说，一旦最终完成对矽谷银行所有资产的处置，它预计将出现200亿美元的损失。矽谷过桥银行的17家分行礼拜一将以第一公民银行的名义重新开业，矽谷银行的所有储户将成为第一公民银行的储户。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礼拜一在伊利诺伊州联邦法院对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及其 CEO 赵长柏、前首席合规官 Samuel 提出诉讼，指控书称币安赵长柏和 Samuel 违反了商品交易法的8项核心条款和 CFTC 的其他法规，包括要求旨在防止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的法律规定。根据诉讼，从2019年7月至今，币安向美国人提供和执行商品衍生品交易。据称，币安的合规计划一直无效。在赵长鹏的指导下，币安指示他的员工和客户规避合规控制，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CNBC 报道，此案有可能影响币安的运营，并且可能只是当局对全球加大加密货币交易所进行监管打击的第一行动。除了没收非法所得和其他经济惩罚外， CFTC 的文件还要求法院实施进一步的措施，包括禁止交易和注册。礼拜一，德国全国范围内的24小时罢工从午夜开始后，几乎所有的飞机、火车和公共汽车都处于停运状态。这个是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罢工之一。德国服务行业工会威尔蒂和铁路运输工会与多个运输部门雇主的谈判陷入僵局，在第三轮谈判开始之际组织了罢工。德国两个最大的机场慕尼克和法兰克机场航班暂停，而德国铁路取消了长途铁路服务。德国之声报道，除了柏林勃兰登堡机场外，每个主要的德国国际机场都受到罢工影响。在全国范围内，大约有40万名乘客面临航班延误或取消。在最大的飞行交通枢纽法兰克福，整个礼拜一所有进出港航班都被取消，一些长途航班被延迟一整日。湾区生物技术巨头基因提克公司增活证实将裁员265人，并关闭南旧金山的工厂。基因提克公司表示，这次裁员和工厂关闭与当前的经济环境无关。该公司声明说，多年来所有雇员都知道这个决定，公司会向被解雇员工提供遣散费、财务福利和延长医疗保险时效，还会提供再就业指导服务。大约15年前，该公司决定削减南旧金山的业务，公司总部仍在南旧金山。该公司在南旧金山还保留了一些生产业务和研发工作。该公司上个月宣布，将在加州圣地牙哥奥桑塞德建造新的生物制药工厂。上个礼拜日，在萨格曼多的 刺克教寺庙举行的节日活动期间，三人之间的冲突升级导致枪击事件，两人受伤，情况危殆。萨格曼道警方说，当日下午两点半，一班人正在刺克教协会寺庙庆祝，警察接到打交同枪击的报告后到达现场，经确认两名男子发生肢体冲突，其中第一名疑犯开枪打伤了第二名疑犯的朋友。星期日，两名中枪的人被送往医院，情况危急，警方表示他们能够康复。布拉德肖石克教协会说，星期日是该组织主办的第一次石克教游行，该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游行是和平的，是对信仰的庆祝，不幸的是一些误入歧途的人试图破坏一场文化和宗教活动。星期五下午五点左右，宾夕法尼亚州白克斯郡西雷丁 R.M. Palmer 糖果厂发生重大爆炸事故，死亡人数一再增加。当地官员星期日曾经宣布，爆炸至少造成五人死亡，仍然两人失踪。但在星期日晚间的新闻发布会上，西雷丁警长说，又找到两名失踪者的遗体，死亡人数因此攀升至七人。由于所有失踪者都已经找到，目前警方已经结束了关于这次爆炸事件失踪人员的搜索行动。这种爆炸不单止炸毁了厂区内一个两层高的厂房，还破坏了另一栋建筑物。工厂所在的西雷丁位于费城西北约60英里，有约4500名居民。关于爆炸原因，目前依然无官方的说法，当地和州的调查人员正在继续进行调查。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马云高调回国安全吗？专家话被迫上演亲相数，普京同习近平密谈曝光，要北京庇护同唔引渡。华春莹化神秘数字嘲讽台湾，捷克高调访问台湾。欧洲黄金签证时代将结束，中国富豪嘅路更窄。大家好，我是婉儿，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27号突然高调现身杭州。众所周知，这两年马云的企业因为在国内遭到打压以后，马云一直逗留在海外，而中共当局突然劝马云回国，这个释放了什么重要的讯息呢？专家认为，习近平无意推行经济体制改革，而马云的回国只是让人看到中共对民营企业家建立了一套风筝式的模式。无论人在哪里，他的命根子始终被中共捏在手里面。马云被劝回国的消息是被阿里巴巴收购的南华早报最先爆出的，而确实马云已经回到国内，并且在今日访问他在2017年建立的学校杭州云谷学校。杭州云谷学校亦在他们的官方微博账号发布马云参观学校的影片。彭博社报道说，习近平这几年不断地收紧对民营企业的控制之后，而马云这个中国最知名的民企商业巨头亦在2018年放弃了对阿里巴巴的行政管理权，但是间接控制住蚂蚁 53.46% 的股份。但是到今年1月初，蚂蚁集团宣布马云打算放弃对公司的控制权，只会持有 6.2% 的股权。马云2020年10月在一次讲话里面曾经公开批评中国监管机构，导致蚂蚁集团上市计划搁浅。 之后，马云好少出现在公共的视野中。近一年来，媒体报道了马云现身西班牙、荷兰、日本、泰国、香港等地的消息。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讲，虽然近期中共领导人话毫不动摇地支持民营经济，但其实马云本人原本想留在海外。路透社话，二十大之后，作为习近平亲信的新任总理李强，一直想推动政府提振民营经济的，他承诺将继续支持民营经济，会改善创业经商环境，但是很多民企和投资者仍犹豫不决，因为他们认为虽然当局释放缓解的信号，但是当局设立的控制民营经济的法规和机制并没有改变，而且他们将马云留在海外的决定看作是他们缺乏信心的一个因素。报道援引消息来源说，中共新任总理李强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从去年年尾开始要求马云回国，希望可以提振中国企业家他们的信心。其中两个消息说，包括要求亲近马云的人当面劝说他从日本回国，而马云对当局的邀请一直持谨慎态度。路透社说，目前没办法确定马云回国是不是跟李强的劝说有关。今日马云回国的消息登上了微博热搜，而阿里巴巴的股票今日亦都直线上升了超过 4%。 有网友猜测，中国经济目前真是不得了，当局可能是想借马云回来出点力。还有些网友认为，政府可以拿哪个就拿哪个，想整哪个就整哪个，这样秩序全无，自然公信力荡然无存。还有网友担心，回来安全吗？如果马云不回来会怎样呢？如果马云被捉起来了，是不是亦就代表民营经济垮了呢？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先生认为，马云通过自己的报纸释放回国的消息，当然是有间接辟谣的意思，因为彭博社的报道对他是非常不利的。我想这个背后讲明马云回国经历了一个博弈的过程，但是马云几乎没有任何资本和中共抗衡，除非他放弃国内庞大的产业和所有的家人亲属。中共逼马云回国，目的就是要用他作为一个样板，演一场所谓支持民营企业家的亲商show，同时亦营造一个营商资本在中国可以来去自由的假象。但是这出戏并不成功，马云的回国只是让人看到中共对民营企业家建立了一套风筝模式，无论人在哪里，其命根子始终被中共捏在手里面。这个起不到安抚人心的作用，反而可能促使更多的人想方设法逃出去。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普京和习近平在上个星期举行的峰会期间进行了一对一秘密闭环会谈，而他们谈判的一个主要议题就是对普京的安全进行保证，以防他被赶落台。每日邮报报道说，3月27号乌克兰内务部长顾问格拉申科在 Twitter 上面披露消息说，普京和习近平在峰会期间的主要谈判议题之一，就是如果普京失去权力被罢免，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问题，为他在中国提供庇护所，以及不引导到国际法庭。格拉申科说，这个亦就意味着中共当局不会因为普京在入侵期间犯落的战争罪指控而将普京送往国外接受审判。报道说，习近平上个星期高调和普京见了面，他们在峰会期间谈话的全部细节大部分没有公开，但是习近平和普京的会议已经被外界广泛看作是中共当局力挺普京和挑战美国的信号。更关键的是，就在习近平出访莫斯科的前三日，国际刑事法庭对普京发出震惊世界的全球逮捕令。其实普京落台的消息并非空穴来风，俄罗斯国内不满的声音高涨，全球逮捕令亦就成为催化剂。 报道话俄军嘅军事失败导致咗大量反对嘅声音，尤其系嗰啲顶级军事领导人，比如阿格纳雇佣军嘅普里过晋同车臣独裁者卡德罗夫，佢哋直接咁表达咗佢哋对战争进展嘅不满。每日邮报指出，如果普京喺战场上嘅成绩继续下跌，俄罗斯精英阶层嘅不满情绪将达到沸点。克里姆林宫内部人士或者机会主义者好可能会背叛。另外，可能俄罗斯嘅官方权力结构，佢哋通过一个政治意愿同影响力嘅计划嚟剥夺普京嘅权力，就好似普京之前嘅戈尔巴乔夫总统同赫鲁晓夫被赶落台一样。另一方面，塞尔维亚嘅首席检察官杰弗里尼斯话俾天空新闻听，在俄罗斯尽管有非常严厉的反言论自由法，但是有很多的信息流出，表明人对普京领导不满，而国际刑事法庭的指控可能会加速普京的倒台。他强调逮捕令极其重要，普京被贴上罪犯的标签，很可能会激发政权更换或者是被罢免。每日邮报分析说，万一普京被罢免，他可能会想逃往国外的安全地带，来避免在国内受到惩罚。而和习近平达成的保护协议将令中共成为普京的一个目的地。但是格拉申科的推文里面并不清楚习近平将从这样的交易中能够得到什么。乌克兰方面亦没有推测普京会向习近平提供什么作为回报。不过每日邮报说，如果普京失去权力，对北京来讲亦毫无用处，这个意味着普京亦可能被习近平抛弃。日前洪都拉斯宣布与台湾断交，转向与中共建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透过 Twitter 发了一张图片，当中是一串数字 ,181+1=182 以及14-1=13。他用中国182个邦交国对比台湾的13个，想嘲讽台湾的外交处境。在这个同时，捷克议长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到达台湾。华春莹的推文引发了网友关注，不少网友指出，断交的一大原因是在于洪都拉斯向台湾狮子大开口未成，而转向中共。网友形容中共是盘子，派遣的工作就交给你们了。台湾外长吴超涉26号举行记者会表示，洪都拉斯要求台湾经济援助，包括出钱起医院、水库以及代偿还债务，三项要求共计24.5亿美元，感觉是要钱而不是要医院。而台湾向你以计划导向协助，直接给钱就好像是贿赂。他还指出，中共对洪都拉斯的利诱从未停歇，台湾外交部对此有所掌握。洪都拉斯将台湾和中共提供的经济援助方案进行比较，肆意向台湾索取，甚至公开释放错误信息，对台湾政府造成伤害。台湾总统蔡英文亦发表谈话，话长久以来台湾在最大的能力范围内支持友邦的实质发展，但台湾不会同中共进行无意义的金钱外交竞逐。就在洪都拉斯宣布同台湾断交的第二日，由捷克众议院议长率领的160人庞大代表团在26号抵达了台北。今日蔡英文欢迎了捷克代表团，并会见了捷克议长阿达莫娃，赞扬他不顾巨大压力来到台湾。阿达莫娃表示，捷克和台湾是强有力的伙伴，他说，我们信奉相同的价值观和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自由、民主和保护人权。他指出，捷克代表团此行有两个目的，第一是表达对民主伙伴的支持，第二是深化全方位合作。捷克这个大型代表团由商界、文化、智库等精英组成，他们将与台湾同行展开大型合作， 咁样呢、这个时候佢哋到达台湾，俾咗台湾有力嘅支持，同时亦打脸中共叫嚣嘅台湾冇朋友嘅讲法。欧盟国家嘅黄金签证相继叫停或者收紧，中共富豪嘅出国路将会大受影响。而俄罗斯同非洲正喺度开启黄金签证，但中国富豪会去吗？欧洲原来有六个国家：葡萄牙、爱尔兰、拉脱维亚、英国、希腊同西班牙提供黄金签证吸纳投资。葡萄牙政府喺一个月之前已经宣布，从3月16号开始停止发放黄金签证。葡萄牙总理科斯塔话，咁样做系为咗打击房地产价格投机，因为持有葡萄牙嘅黄金签证五年就可以入籍，亦系欧洲黄金签证中最松嘅一个。据葡萄牙外国同边境服务中心数据，自2012年推出以嚟，该计划吸引咗将近68亿欧元投资，但大部分都注入到房地产市场，而呢个唔系葡萄牙想要嘅。之前爱尔兰政府已经无预警咁关闭咗国际投资移民计划，爱尔兰司法部长哈里斯系突然就宣布，跟住从第二日起唔再接受申请，而嗰啲申请者必须要有至少200万欧元嘅个人财富，并攞出一定数额嚟做慈善捐赠。据爱尔兰时报报道，在2022年的1316份申请里面，除了41份之外，其他所有申请都是中国人。还有好像希腊亦已经宣布，从今年5月起，将部分地区的黄金签证门槛从25万欧元提高到50万欧元了。西班牙是在2月份提出一项法案，要求废除通过购买价值50万欧元以上的房产就可以获得居留许可的做法。而英国去年2月就宣布立即关闭英国 TI 投资移民申请通道。由于黄金签证项目着重投资，对申请人的背景审查不严，所以有安全风险，为洗钱、逃税、腐败、资助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的渗透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亦炒高了当地的房价。去年3月，欧洲议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结束所谓黄金护照的投票，要求欧盟国家结束出售公民身份的做法，并要在2025年之前全面禁止。而这个亦倒死了很多中国富豪逃到欧洲的路。俄罗斯则在今年1月1号正式开放黄金签证，申请的条件是在房产、政府债券或者是企业投资3000万卢布，即是39万美元及以上的外国人就能够在6个月内获得俄罗斯的居留许可。但是中国的有钱人他们会愿意去吗？
俄军指挥所遭军爆，北京进入日本射程，被击中痛点，中共以人质外交惩罚日本。习近平再有大动作，央企六高管同日落马。德国全国大罢工，大众运输几乎停摆。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目前据最新消息显示，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战场局势岌岌可危，当前俄军死亡人数飙升惊人。昨日乌克兰军方公布最新统计数字显示，俄军阵亡人数累计已经超过17万人。同时近日一段俄军指挥所遭美国海马斯导弹摧毁的影片更在网上引发了极大关注。除此之外，英国国防部今日表示，乌克兰官兵和志愿者已经在英国完成操作与维护挑战者二型坦克的训练，并返回乌国。对此外界分析认为，现在可能改变俄乌战场局势的战势改变者已经出现，这个即将让普京的噩梦成真。综合媒体报道，根据乌克兰官方最新统计，直至本月26号，俄军单日阵亡人数增加660人，累计超过17万人。 而美国军援乌克兰的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功不可没。近日网上流出的一段俄军指挥所遭海马斯发射 M31A1 精准导向式多管火箭弹摧毁的影片在网上引发舆论关注。根据推特账号 @clashpot 发布的视频显示，在史亚托维的一处民宅被俄军占领成为指挥所，乌克兰军队发射导弹将该指挥所炸成一片废墟。推文说，两枚导向式多管火箭弹导弹袭击了俄军在史亚托维的指挥所。另外，据媒体报道称，近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美国政府已授权向乌克兰提供额外3.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包括更多的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的火箭弹，用于榴弹炮的155毫米的炮弹、反辐射导弹以及其他军备所使用的弹药，还有布莱德雷步兵战车、反战车武器、河川作战艇等。此外，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亦发布消息称，白罗斯去年2月24号入侵至今年3月26号上午，俄军已阵亡约17550人。乌军摧毁俄军3595辆战车、6974辆装甲车、2631门火炮系统、522辆多管火箭车、277组防空系统、305架军机、291架直升机、5486辆各式车辆和油罐车、18艘舰艇、2216架无人机、282个特殊设备，以及911枚巡弋导弹。与此同时，英国国防部今日27号表示，乌克兰官兵和志愿者已经在英国完成操作与维护挑战者二型坦克的训练，并返回乌国。英方近日还表示，将供应给乌方搭配挑战者二型使用的含有贫铀的弹药。对此外界分析，这意味着西方国家目前的联动效应可能会改变战场局势，将让普京的噩梦成真。据悉，英国一月率先宣布向乌克兰供应14辆主战坦克挑战者二型以及弹药零件，是第一个向乌克兰军方提供西方坦克的国家。同月底，乌方人员抵达英国接受训练，受训者包含以具实战经验以及军事经验趋近于零的志愿者。英国国防部官员近期曾公开表示，挑战者二型预计3月底运抵乌国，坦克很快就会送到乌克兰武装部队手上。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则借故称，俄方遭遇来自西方的核威胁，并在25号宣布将在白罗斯境内部署战术核武，预计在7月1号以前完成。此外，俄方将在4月开始训练白俄武装部队操作能搭载核弹头的伊斯坎德尔飞弹系统。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中向本台分析表示，虽然俄方没有具体回应，但是这个消息属实，对俄军来讲无疑是个重大的损失。普京当然不会因此沉默，会采取更严厉的手段还击。前一日，普京在白罗斯境内部署战术核武，相关储存设施预计7月1号以前完工。此外，俄方将在4月开始训练白俄武装部队操作能搭载核弹头的伊斯坎德尔飞弹系统。当然，随着英美德等先进的飞机和坦克相继到位，俄乌战事无疑将进一步升级。至于中共方面，日本近期的一系列动作让北京着实感到心惊肉跳。近日有消息称，根据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不但已经向美国采购400枚最新型的战斧巡弋导弹，还要尽快改装8艘神盾舰，好让采购得来的巡弋导弹具备即战力。对此，有军事观察人士指出，就算是不考虑日本神盾舰的移动能力，只计算日本九州福冈到中国首都北京的直线距离约为1400公里，整个北京都将在日本最新采购的战斧巡弋导弹的1600公里射程内。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政府考量维持可破坏他国导弹基地等设施的反击能力，希望尽可能增加长程导弹部署地点。目前日本政府有意在2027年度前完成海上自卫队八艘神盾舰改装作业，让这些配备神盾战斗系统的舰艇具备搭载战斧能力。据悉，日本政府将采购的战斧巡弋导弹是最新型的 Block 5，最大射程约1600公里。日本政府已表明将在2023年度预算案编列2113亿日元，预计采购400枚。相关人士还透露，日本政府目前预想从2026年度起正式部署到部队，但亦在考量与美协商能否提前部署。又有在华日本人被捕，日本驻华使馆已经要求派人与被捕者会面。有分析认为，日本首相关注台海和平以及访问乌克兰等事件打面中共，招致中方以人质外交作惩罚。日本与中国媒体3月25号都报道了一名50多岁的日本在华男子本月在北京被国安部门拘留，中方没有透露细节和拘捕的原因。日本媒体周日再报道，被捕男子是日本安斯泰莱制药集团的员工。安斯泰莱制药集团是日本在华投资最大的制药企业之一。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7号下午在例行记者会证实，中方有关部门3月间对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公民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他还说，近年来日本公民类似案件屡有发生，日方应该加强对本国公民的教育。据日本媒体统计，中共在2014年实施反间谍法，从2015年开始，相继有在华的日本人因被指涉嫌间谍行为等理由遭中共当局拘押，包括这次事件在内共有至少17人被拘押。台湾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教授郭玉仁对自由亚洲表示，事件与中日关系变差有关。岸田文雄不断提到关注台海和平，并到访乌克兰以冲撞中方的痛点。郭玉仁说，从原因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台周边的天数都超过330日，亦就是岸田文雄拒绝见孔大使的主要原因。近因来看，当习近平跑去莫斯科的时候，岸田就去了泽连斯基那边。泽连斯基从战争爆发到现在从来没有批评过习近平，但是却在岸田文雄去访的这个时间点，他愿意发表共同声明。连乌克兰都愿意讲出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是在打面习近平，打中中国的痛点。王毅和习近平这一排以来的外交盘算完全失效。郭玉仁相信中方是通过人质外交惩罚日本，他表示事件一定会影响在华投资的日期，北京亦是想借日期达到向岸田政府施压的效果以改变对华态度。但他表示未来两年多日本都没有大选，相信这种施压方法的效果有限。亦有分析认为中方这样的做法会使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共二十大后，北京当局动作频频，先是下发全党大兴调查研究方案，紧接着一日内被拿下掌管国企能源的六名央企高管。时评人指出，北京当局深感统治危机，一方面在经济命脉关键部门换上自己人，一方面大搞调查研究，找出党内外的敌人。综合中纪委通报，仅3月23号一日，中纪委拿下国家能源集团、科环集团、国能朗新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志清，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原副总经理夏忠，国家电网公司特高压事业部计划处副处长曲辉，中国大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张志刚，中国大唐北京大唐燃料有限公司原总经理盛晓明，国基集团恒天集团恒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孙晓东等六名央企高管， 20号，失联8个月嘅紫光集团原董事长赵伟国以涉嫌职务犯罪被查，并送交检察机关起诉。时评人古春秋27号对希望之声表示，中纪委书记李希嘅所谓调查同李强唔一样，佢系带住刀噶。佢强调深入国企廉政整顿，释放咗响国企同央企打虎反虎嘅信号。佢话呢个系真正清洗嘅开始，因为中共目前经济唔得啦，而央企同国企掌握住国家嘅经济、金融资源嘅命脉，呢啲企业如果出问题，会危及到中共统治嘅根基，所以中共必须俾放心噶，有忠诚度嘅人嚟管理。旅美学者李润华表示，20大中央层面嘅换人已经完成，好似金融部门同大型嘅央企、国企，习近平亦要换人，佢一定要放自己嘅人。中纪委攞住所有人嘅材料，而家你先俾我腾出位置，佢肯定要提拔自己嘅人。中共官员系冇利益唔做噶，打贪亦系捞钱。佢打贪，你唔俾我打你，就贿赂我咯，或者我任命我嘅人，佢哋直接将钱孝敬俾我，所以打贪嘅人就系想贪，平时冇呢个机会。好，而家中央俾权你啦，中共提拔官员好多系层层买官上嚟噶，包括军队，佢花咗钱，佢一定要人孝敬佢，佢仲要继续捞钱。对此，古春秋同李润华都一致认为，习近平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好似毛泽东当年一样，目的是解决中共统治危机，引蛇出洞，找出中共党内同党外的敌人。3月27号，德国全国范围内涌现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罢工潮，这次罢工造成全国大众交通运输系统几乎停摆，几百万人在通勤上受到严重影响。路透报道，德国服务行业工会和铁路运输工会星期一发起24小时罢工，工会要求政府加薪，来面对不断攀升的高通膨率，减轻生活负担。德国2月份消费者价格涨幅超过预期，比去年同期上涨 9.3%。德国服务行业工会代表约250万名，包括大众运输及机场等行业的员工进行谈判。铁路运输工会则代表铁路和巴士公司，约23万名员工进行谈判。德国服务行业工会要求薪资调涨 10.5%， 而铁路运输工会要求薪资涨 12%。 目前德国境内两大机场慕尼克机场和法兰克福机场已暂停航班飞行，德国铁路公司亦宣布取消长途铁路服务。铁路运输工会主席帕克特对媒体说，雇主还未有提出可行的薪酬报价，他警告说可能会进行进一步的罢工，包括在即将到来的复活节假期期间。德国机场协会表示，约有38万名旅客受罢工影响，并称罢工行动已经超出合理范围。德国之声报道，除了柏林勃兰登堡机场外，每个主要的德国国际机场都受到罢工的影响，在全国范围内大约有40万名旅客面临航班延误或取消。德国铁路网同样处于瘫痪状态，铁路运输工会表示已有超过3万名铁路工人参加了罢工。由于码头工人加入罢工，铁路网络同该国港口的货运亦受到打击。德国铁路公司发言人谴责道，罢工完全过分，毫无根据且无必要，并称数百万仰赖大众运输通勤的民众因此而受到严重困扰。雇主警告说，若果提高运输工人的工资，为了弥补差额，将导致票价和税收的提高。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 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